道，题目是深化灵命，强化教会，广化宣教。咁咧经文就系出自于约书亚记一章一至九节，请听我读出。耶和华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乱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法拉底大河，黑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作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有牧师请。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有机会再一次翻到中信堂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好不好？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亲爱天父，你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给我们众弟兄姊妹可以来到你面前一起来敬拜你。这个时候求主的圣灵安静我们的心，真的将我们将你的话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求主是亲自对我们来讲话，给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将我们以下时间仰起主的手中，我们今天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呢要同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本来应该是去年八月份同大家分享的，但是因为我病了的关系呢，所以呢我就后来就没有同大家分享，今天等到现在先同大家分享。为什么我选择在八月份同大家分享这篇的信息呢？因为我知道七月份呢是中信堂的宣教月，所以呢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呢同宣教有一点点的关系。今天所分享的题目呢是一个系列来的，就是教会更新和成长的系列的第三讲。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去年呢同大家讲了两讲，第一讲叫做同心同行，第二讲呢就叫做爱火重现，就是讲到教会的成长。咁今日所分嘅题目呢係叫做深化灵命，强化教会，广化宣教。嗱，呢个题目呢好特别啊，呢个题目唔係我发明出嚟嘅。呢个题目呢係华人宣教之父郑果牧师有一次呢佢好多年之前写嘅喺大使命杂志写一篇文章嘅主题。咁郑果牧师呢佢喺文章里面提到一件事。佢话呢一间健康嘅教会呢一定是重视信徒灵命的教会，同时呢也都是重视向外宣教的教会。所以他说呢 两者都必须要兼备，这个才是健康的教会。所以他说要有好的灵信徒，我们才呢会有好的教会，有好的教会呢我们才有一个好的差传。所以当我们讲到要宣教的时候呢，第一方面你先要强化教会开始。咁讲到我要强化教会嘅时候呢，必定要深化所有信徒嘅灵命开始。原因就是因为宣教唔系一种嘅事工。今日好多教会当宣教当作一种嘅事工，正我牧师话宣教唔系一种嘅事工，宣教那系一种嘅生命，一种嘅生命。所以如果我哋唔明白一点嘅话呢，我哋呢不过将宣教当作教会当中其中嘅项目而已。所以正我牧师话，你要明白宣教一定要由深化信徒的灵命开始。当然我今天所讲的不是根据他的文章，因为他是另一方面的一个主题。但是呢我跟他有一些关系。我知道在中信堂今年的年度主题叫做尽心的生命，好像都有一些关联。真是的，尽心的生命，深化灵命是很重要。咁今日呢，我最主要是由约书亚记第一章呢嚟俾我哋思想嘅题目。咁我哋点样有办法嚟深化我哋自己灵命，或者教会点样帮助信徒深化嘅灵命呢，以致我哋可以成为一个健康嘅教会，能够遵行大使命向外宣教。咁我諗起约书亚记第一章呢，对第一节目嚟讲呢都系好熟悉嘅，唔陌生嘅。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先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这里是告诉我们的背景，到底这段经文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当上帝的仆人摩西死了之后。我知道摩西是以色列人最伟大的领袖，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神要给他的使命呢是预备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就是应许之地。但因为百姓他没有听从神的关系，结果本来应该行十一日的路程，就变成他们在旷野就漂流，就经过四十年之后，跌了二十岁以上的人全部死在旷野之后，然后他们才可以进入迦南地。我知道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除了约书亚和那个迦南，没有人有机会进入迦南地，因为他们不相信神，所以他们浪费他们人生在旷野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故事是象征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的故事。如果我们虽然是信了主，我们明白上帝的真理，但是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真理而行的话，我们就会好像当日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去浪费我们人生在旷野一路的兜圈。那摩西呢，就第一样，我们记得摩西他神俾嘅命令咧，系带领百姓要进入嗰个迦南地，但结果咧有一次，因为百姓已经咧冇水饮啦，咁咧就系对摩西埋怨，咁神就对摩西话：，咁你可以吩咐个磐石咧，嗰啲水流出嚟。第一次咧，摩西佢冇听神嘅话，佢好嬲，佢用个掌咧去击打磐石，俾啲水流出嚟。但因为咁嘅缘故，所以咧上帝对摩西话。因为你没有在百姓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一样入不到迦南地。所以我知道当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摩西神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原来在摩西离开世界之前，神吩咐他要将他将来的责任是交给他的帮手，就是约书亚。所以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是接续在前面的生命记，是摩西他神的仆人摩西死了。所以而家咧，约书亚系有继承摩西嘅工作，继续将百姓带入迦南地。所以我哋话呢个系世代交替嘅时刻，系世代交替嘅时刻。咁到底呢度话俾我哋听乜嘢咧？睇到两方面。第一方面，你睇到而家喺上帝嘅家中啊，系冇所谓嘅强人啊。今日我哋好强调强人啊，好犀利嘅人啊。在上帝的家里面是没有这些所谓强人的，所以没有一个上帝的仆人可以说我永远在个位置上面不下来。当几时上帝要你走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走的。就好像以前我在大连教会侍奉了二十年了，有一天我终于退休离开， 我记得当我要离开之前咧，有啲弟兄姊妹就问我会唔会唔舍得啊？咁样因为已经二十年咁耐啦，但系我话冇咩唔舍得嘅。当上帝要我哋走嘅时候咧，我哋一定要走。而且我哋要相信喺上帝嘅安排当中咧，冇一个神嘅仆人可以永远留喺佢嘅位置上面，亦都冇一个上帝嘅仆人话冇我唔掂嘅。当我哋唔喺度嘅时候，神一定会兴起另一个人嚟取代我哋嘅位置。就好似呢一个好有名嘅神嘅仆人叫约翰卫斯理，喺纪念碑里面有句咁嘅话，佢系神呢埋葬咗佢嘅仆人，但系神会继续佢嘅工作。God buried his person, but continued his work。呢个系不变嘅真理，喺时代系不断嘅系改变。神不断喺每个时代当中兴起唔同嘅仆人，一个又一个。上帝嘅伟大仆人都会离开嘅。但你记得神的工作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教会都是一样的。上帝的教会有时你在时代当中会有不断的兴替，但是神的工作是会继续。记不记得在启示录里面有七间教会，但是现在七间教会现在在哪里呢？不知道，不见了。但是不要紧，教会可以不存在，我所讲的教会是地上的教会可以不存在，但是上帝的工作是不会停止的，因为神是掌权的嘛。所以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无论是整个大环境是怎样变迁，政治环境是怎样变迁，但是上帝的工作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这是第一方面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呢，这里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都有预备自己成为神国度的接班人，神国的接班人。我哋好似约书亚咁样，我哋唔可以话我唔得㗎，我唔掂㗎，我唔需要羡慕人嚟。其实我有每一个信主嘅弟兄姊妹，我都应该有个心智，就係、是、我愿意係俾呢位上帝所使用。神既然家已经拯救过我哋嘅手，你要记得喺每个弟兄姊妹身上，神都係俾你嘅一个使命，就係、是、神要用你。神要用你。头先大家在启示文读过一节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在神的家中有贵重的器皿，有卑贱的器皿。但假如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的时候呢，就一定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合乎主用。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被主使用的。固然间我们知道一些年轻人后生仔呢，他们向主说，主啊，求你用我的一生。但我哋年纪大咗嘅咧，一样可以对主话：主啊，求你用我嘅余生啊，剩余嘅可以继续俾主使用。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吓？当呢段嘅约书亚记讲到约书亚继承摩西工作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嘅约书亚大概系几多岁？你知唔知道啊？知唔知道啊？可能话唔知道啊？圣经冇讲啊嘛，但我可以话俾你听。嗰陣時嘅約書亞大概係78歲，咁你問點？你點知道啊？咁樣如果你讀到後面約書亞記第14章第10節嘅時候，呢度咧係另一個人喺度講話。呢、這個人邊個咧？就係、是、加勒。咁加勒咧嗰時對約書亞話：自從耶和華對摩西說這話的時候，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是我存活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85岁啦。呢个加勒所讲嘅话，呢、这个时候喺约书亚记14章，巴勒喺个加勒话我85岁。咁喺14章，距离第一章咧，差唔多系过咗7年嘅时间。个咁样计算嘅时候咧，喺约书亚记第一章嘅时候，嗰阵时嘅加勒嘅年纪咧，可能系78岁啦，78岁。嗱，你记得？加勒和约书亚都是当初摩西打发进入迦南地的12个探子当中的两个，所以你想到他两个人年纪是差不多的，是吧？所以既然间加勒在这个时候呢是78岁，所以我们想到约书亚差不多是78岁。所以看连78岁的约书亚都可以被神使用，就何况是你和我呢？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年纪大了不可以被神所使用的，神可以用任何一个的人。还有这里给我看到什么呢？原来上帝的工作呢好像是接力赛，接力赛。当一个人累了之后呢，另一个人呢要即刻来接上去，一棒交给一棒。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预备自己成为一个接棒的人。当然呢， 我们也都预备自己成为一个交棒的人。教会的成长往往都是这样不断的接触下去的。教会最怕呢就找不到接班的人或者接棒的人。有一次呢有一个大学团契，他邀请一个老牧师来讲道。因为那段时呢那个大学团契呢那时去找讲员的时候呢很多很有名的讲员呢都被人请晒了，找来找去找不到，就只好找到一个直接无闻的一位老牧师来讲道了。咁我们知道在几十年前呢好多的老牧师呢可能没有受过很高深的神学教育的。他们的侍奉呢是凭着一股的热心就出来侍奉神。所以当日在个老牧师讲道的时候呢他不会同一班大学生讲很多很高深的道理都很简单的讯息。那这些大学生呢就觉得没什么意思，就一边听就一边瞌眼瞓。那当这个讲道要结束的之前，那这位老牧师就对这班的大学生话，他说呢我只不过是主耶稣所使用的一匹老驴老驹，我没什么学问，现在我年纪都大了，但是我仍然愿意骑住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当他讲了一句话之后呢他停了一顿，就是看着一班大学生去问他们，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现在还要使用我这匹老驴驹啊？原因就是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好像你们一样这么有学问的有后生的人做他的驴驹嘛，所以主必要继续用我咯。所以弟兄姊妹，今日教会最怕就是没有人继续承担上帝的使命，承担上帝的工作。所以教会永远的都是以前的老的同工继续的侍奉神。这些后生的接班人在哪里呢？所以教会需要有接班的人，也都有需要有计划的栽培接班人，继承的神给教会的大大使命。咁我哋呢度跟住要问，咁我哋点样可以成为一个喺神国度嘅接棒嘅人？郑光牧师话：你要先由深化你嘅灵命开始。所以跟住我哋今日最重要嘅信息咧，就系我应该点样深化信徒嘅灵命，或者我哋自己灵命咧？嗱，我哋先睇第二节嘅地方。喺第二节嗰度，一开始话我啲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神话俾约书亚听，我嘅仆人摩西死咗啦，所以你而家就要起灵。到底呢度话俾我哋听乜嘢呢？一个信徒啊，要深化佢嘅灵命，一定要由先睇到嗰个需要开始。睇到需要好重要嘅，佢一定要帮助佢睇到上帝家里面嘅需要、教会嘅需要、神国度嘅需要。所以睇到摩西死了就系一个需要。因为而家正系群龙无首嘅时候啊，而家正系百姓需要人带领嘅时候。以前呢摩西系百姓嘅靠山，摩西都系约书亚嘅靠山，就系今日呢个靠山已经唔喺度啦。所以约书亚而家唔可能再依靠任何人啦，所以佢需要独当一面，佢一定要起嚟，一定要站立起嚟。弟兄姊妹，我唔知道喺你过去嘅属灵生命当中有冇好多嘅靠山啊？可能你将某某嘅传道人帮助你嘅靠山，可能你嘅灵命呢係靠某啲嘅传道人嘅讲台嚟到係供应嘅。但假如今有一日呢个传道人离开呢，或者你离开嘅教会去到其他教会嘅传道人，可能佢嘅讲道信息係比较弱嘅呢，咁系唔系咁样情形之下你嘅灵命就唔可以成长呢？那有些弟兄姊妹呢，佢灵命呢係靠咩呀？靠佢参与小组或者团契嘅作为靠山。所以我们生活中有什么困难需要呢，可能找一个小组长来交通啊，找一个组员来到是分享啊这样。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小组长离开了，或者呢我参加小组或者团契呢被打散了，又重新组合，就不像以前那么好那么温馨的时候，那么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灵命就不能够成长呢？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原来我们基督徒的灵命成长是不能够靠住一些外在的所谓靠山的。甚至最好的教会、最好的传道人、最好的小族或者团契都是暂时的。为什么？因为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嘛。所以就好像摩西这样，最伟大的神的仆人有一天都会离开。所以我们灵命的成长是不能够靠这些的。咁我哋靠咩呢？ 圣经俾我哋好清楚喺度，灵命嘅成长唯一嘅系单单要依靠呢一位嘅上帝。所以当我哋要深化灵命嘅时候，你记得你一定要翻到上帝嘅面前，扎根喺上帝嘅里面。同样嘅，当教会或者弟兄姊妹做领袖嘅，你要帮助信徒成长嘅时候，你记得你要帮助佢扎根喺神里面。所以呢个信徒同神嘅每日嘅灵修就好紧要啦。所以带领呢个所谓灵命进修嘅时候，你唔可能离开咗每日嘅灵修生活噶。所以你一定要记得，灵修系对每个基督徒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好嘅品质灵修，呢个系我哋同神嘅关系。另一方面嚟讲，当神话俾约书亚听，我啲仆人摩西死咗啦，而家你要起嚟嘅时候咧，亦都提醒约书亚，你唔单止唔可以再将摩西当作你嘅靠山，反过嚟讲咧，由而家开始，你要学习做别人嘅靠山。你要成为那些比你软弱的弟兄姊妹的靠山，你要学习去供应他们的需要，去帮助他们，用真理引导他们。意思是什么？你要成长啊，你要长大成熟啊，你要成为一个带领别人的人啊。所以你不可以做一个吃奶的人，要做一个吃干粮的人。这句话是出现在希伯来书的五章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次好不好？跟着我们一起读吧，请。凡使人吃奶的都不熟练人年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好清楚的，原来上帝心意呢，他不希望我们基督徒永远做的婴孩，永远是吃奶的。神愿意我们长大成熟吃干粮。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直接去吸收上帝的话，然后去帮助别人，供应别人。就好像这里神对约书亚所讲的，你要起来，你现在就要站立起来，就看到需要。今天主耶稣我们看到什么需要呢？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三十七节一段很熟悉的经文，要收的庄稼多，但作工的人少。所以主耶稣今天要我们看到什么需要呢？当然是和场上面的需要啊。要我们看到要收的庄稼很多，但作工的人很少啊。然后呢，我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主的庄稼。第六，我请问谁是主的工人？当你祈祷求主打发工人收的庄稼的时候，请问谁是主的工人？我们很容易想到主的工人啊，大概是的律传道啊，大概是陈牧师啊，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听。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是上帝的工人。有一本书啊，我想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读过，以前很流行的，很多的教会喜欢看的，叫《直奔标杆》。有几人看过这本书啊？很多人看过。《直奔标杆》呢，这里是给很多的侍奉的同工一个好好嘅，好多好多嘅几好嘅呢啲嘅启示。当然我唔系话系十全十美，的确有好多嘅一个非常嘅帮助我哋去点样带领教会嘅一啲好实际嘅啲建议。咁话你喺牧师咧，系一段咧讲到一定嘅事。佢喺教会里面好多嘅事工咧，好多时候唔系佢自己发动出嚟嘅，亦都唔系同工啊开长执会然后提出嚟嘅。他说很多时候呢，是教会弟兄姊妹他自己看到需要，然后主动开始的事工。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说其实他在教会开始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成年人，没什么后生仔。所以开始的时候他教会是没有青年事工的。那直到后来呢，因为他教会慢慢有些的后生仔入到教会了。那有些的弟兄姊妹看到有些年轻人入到来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教会有需要，他关心年轻人。他说他们的年轻人的事工是这样慢慢慢慢发展出来，是弟兄弟兄姊妹自己的主动发起的。其实我们的大年龄教会的年轻人事工都是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刚刚来到大年龄教会的时候，当然都有青年团契的， 但是青年团契的人数就不是很多，而且大部分是什么呢？都是教会里面的那些的会友的子女比较多的，或者有时候呢有由其他地方来到但尼丁读书的一些的基督徒 子女，他们来教会这样。咁后来呢，我哋知道好多嘅留学生、国际学生就嚟到纽西兰，特别嚟到我哋但尼丁嗰度读书。咁有一对嘅年轻嘅夫妻，佢哋啱结婚冇几耐，太太系香港人，先生系马来西亚人。特别系一位太太，因为佢喺银行里面工作，所以佢接触咗好多嘅嗰啲嘅新嘅一个国际留学生，特别系中国大陆嚟嘅。咁佢好有感动，要传福音俾佢哋。他邀请他们来我们教会，但他发觉一件事，我们原先的青年团契可能不够合适他们，因为很多的文化不同，因为他们都是舞蹈友，不是基督徒。那他就跟我和廖师母说，我们可不可以成立一个新朋友团契，特别为了这些新的留学生、这样。那时候是暑假的时候，我们的青年团契暂停，那我们觉得这个很好的构思，所以我们就同意了，所以我们开始一个所谓的新朋友团契，那是我开放自己的家庭，那他们就车到学生的家聚会。没想到的就是人数不断不断的增加，那就成为我们以后的一个的针对国际留学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工。所以看到有时候教会的发展就是你必须要随时的注意到需要来主动参与，不一定是传道人，不一定是教牧同工或者是长执。所以弟兄姊妹，你都会发现你的需要可以是参与在神的大使命当中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什么需要呢？看到神广大和长的需要，所以主动的参与。所以第一方面，你心发灵命一定要看到需要开始的，所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真的看到这个需要，看到参与大使命的需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不单单看到需要，就看到使命，我们的使命。所以跟住起约书亚记嘅第二节嘅后半部，佢系点讲呢？神话俾约书亚听，你要和众百姓过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嘅目的，先过到红海。我哋知道过红海系咩意思？喺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话俾我哋听，保罗解释话，摩西带领百姓过红海就等同于一个基督徒受洗归向基督，就是他脱离罪归向基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灵命的第一步。但神话俾他们听，他们不单止要过红海，他们还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迦南地被称为是牛奶与蜜之地，是对代表什么？属灵的丰盛。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神给约书亚使命，就要去带领百姓继续摩西的任务，不单止过红海，还要要过入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的地方。同样的，今日神给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不单止要带领人信主，而且呢要带领他们灵命成熟，进入丰盛。意思是什么？不单止要带领他们做信徒，还要带领他们要成为门徒。你知道今日教会很可惜的一件事，我们都知道要传福音，我们都知道带人信主，但好似我只是停在一度，我们忘记了我们不单止要带人信主，更要带领人成为主的门徒，否则的话呢去信主了很多就会流失了。我们当大使命的时候呢，我们经常要提到马太福音的28章的19到20节的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的，我们读再读一次好不好？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的我很清楚大使命，但你注意到这个主要的动词是哪个呢？主要的动词不是去，你们去麻烦就传传福音啊。这句的话的主要动词呢，在前面作我的门徒， making disciple，这个才是这句话的主要动词。所以你明白了，原来主耶稣给我们大使命的中心，传福音是一部分，更重要是什么？带领人要成为主的门徒。但我们经常会忽略了这一点的。 做训练门徒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任务之一。门徒是什么？门徒就是做学生的意思咯，就是我愿意一生跟从主，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行十字架的道路嘛。所以做门徒呢，就是说耶稣怎样做的，我跟着怎样做嘛，做学生嘛。好多年前呢，有一篇的文章在一本的基督教杂志叫做《举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举目》一本的杂志。那篇文章的标题很有意思的，这个标题叫做我不想再作基督徒了，我不想再做基督徒啦，咁样。咁我就好特别睇睇咩意思呢，咁样。原来呢个作者呢，佢呢就话佢啱嚟到教会嘅时候呢，就俾教会嘅弟兄姊妹啦，嗰啲嘅爱呀，喺度俾好多诗歌啦，俾传道人嘅讲道啦感动。后来佢决志信主啦，做基督徒受洗啦。但佢话都系受洗之后呢，结果呢教会就见到他受洗之后呢，就开始将很多的事工就交给他做，开放家庭啊，做家庭小组啊，做组长咁样，咁一件事工就搭上一件事工，结果他话呢，他做基督徒之后呢，就越做呢越辛苦，越做呢就越唔喜乐，所以他话呢，假如间我做基督徒咁辛苦嘅话呢，我宁愿就唔做基督徒啦。我唔知道有啲嘅啱信主弟兄姊妹唔会有感觉。呢个弟兄嘅问题出喺边度？就是他嘅灵命。所以假如一个人信主了，但是没有成为主的门徒的话，他不明白十字架救恩的话，他怎可能来侍奉神呢？因为你知道侍奉是要付代价的。如果你不明白一个真理，侍奉是绝对一种的压力。譬如以前我们、有一个弟兄是做小组长，要开放家庭。开放家庭一点都不容易的。他说呢，每次聚完会之后呢，他见到他的墙壁就都要一个窿一个窿，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开放家庭嘛，很多的细蚊仔要跟着来的嘛。那他大人在聚会的时候呢，细蚊仔在旁边玩，结果就要去这些东西啊，他作他的墙一个窿一个窿，有时候名贵家私都会作烂晒。所以开放家庭是不容易的。侍奉主是要付代价。所以如果这个基督徒他不明白上帝的爱，他怎可能服侍神？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训练门徒是这么重要。因为今天神所要的是精兵，不是啲老弱残兵。你看好像孙亚，如果大家都是老弱残兵，一过河的话，面对迦南七族即刻被歼灭了，是不是？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多少侍奉主的同工或者甚至传道人，因为他不能够成为主的精兵，结果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就断羽而归啊，有很多很多。所以你记得神交给教会的很重要的使命，不单止是传福音，更重要要训练门徒。还有你的注意，这段圣经怎么讲？当到训练门徒的时候呢，是讲到说他这个约书亚要带领众百姓渡过约旦河。你注意这个众这个字，众呢我们都知道是很多的意思啦，但这个字在中文圣经呢是没有将原文完全表达出来的，但英文翻译很清楚啦，他用一个字叫做哦，就是所有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遗漏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是对照回训练门徒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教会要带领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成为主的门徒，不是某一些人，每一个都要成为主的门徒，没有遗漏的。所以你在这个故事当中，你看到有三代的门徒。第一代是摩西，他带领约书亚在迦南。第二代呢就是约书亚。咁跟住呢约书亚就带领呢百姓，是第三代的门徒。所以你看到什么？我们说是福音的传承。所以福音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当我们讲到深化灵命的时候呢，我们不单止看到需要，就看到神给我们的使命。今日神俾教会一个好重嘅使命，就係、是、要福音要不断嘅传承，门徒呢要不断嘅操作。所以间健康嘅教会一定係重视门徒训练嘅教会，要计划嘅栽培每一个信徒要成为主门徒嘅教会。我知道好多教会都有成人主日学，中恩堂都有，係咪咁有啲教会呢有门徒训练班有啲神学班，呢啲都係好好嘅门训嘅方式。 咁我哋大灵性教会咧，呢啲都有啊。但系我哋仲有一个系叫做一对一嘅栽培，所以我哋每一个信主弟兄姊妹咧，基本上咧，我哋都有带领一对一嘅栽培吓。用咩方式唔系最紧要，但系门训啊，好多教会忽略一件事，门训最重要嘅唔系知识上嘅传授，唔系知识上嘅传授，门训最重要系咩啊？系生命嘅建造。生命的建造，所以必定要用你的生命来影响生命。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带领自己的生命很重要。所以所有做门训的领袖，你一定有个心智，我愿意成为被带领者的榜样。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话，在彼得前书的五章第一到第三节。所以这段话是对当时到长老讲的，但我相信所有的属灵领袖都是一样的。我们一起读一次好吗？跟着营委一起读，请。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限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想不看到啊，这个侍奉主的人，带领别人的人，榜样很重要的。这里说你一定要成为群羊的榜样啊。但我们怎样可以成为群羊的榜样啊？保罗就告诉我们听了。你记得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十一章第一节，他讲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话，很少人这样讲的，他对他们说，你们要效法我啊。弟兄姊妹，特别是在当中的同工长执，你敢唔敢对信徒话你哋要效法我啊？保罗咁讲啊，保罗点解咁讲？喂，当然啦，佢伟大嘅使徒啊嘛。但睇保罗怎么讲？佢话你们该效法我，点解？好似我效法基督一样，好似我效法基督。点解我哋可以叫人效法我哋？原因因为我哋先效法基督啊嘛。呢个系顺序嘅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成为一个领袖。你有没有先效法耶稣基督？这个很重要。在我们刚刚开始牧会的时候，那段时我同廖师母就彼此勉励，就说我们一定要成为同工的榜样。什么榜样呢？就要似耶稣，好像耶稣这样的牺牲，好像耶稣这样的谦卑，好像耶稣这样成为别人的仆人。所以呢，很多时候如果在特定教会呢，我们有些所谓哀言的时间，即是提食饭，我们永远两个是最后一次吃的，等他都拿了饭我们才去拿菜。有时候呢当我们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当然呢都有时候都会有些同工对我们不满的嘛，有误会的嘛，那我们一定会呢去先去拜访一些同工，就跟他 say sorry， 去道歉，不要论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错，我们都愿意是这样做。为什么？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教会那时真的很少纷争，真的很同心。有一次呢，我们由弟兄姊妹口中就转听到一件这样的事。有位姊妹呢，她是带领小组长、啊、那叫她作当中有个组员呢，就因为这个误会呢，后来就不肯回来小组，不知道什么事情的误会这样。那这个的小组长呢，她就一而再的再而三去拜访这个组员，再一次的邀请他回来，咁呢最后这个组员呢就被感动了，就回来教会。后来这个小组长呢就对这个组员讲一句话，他说其实一切呢我都是跟廖师母学的咁样。咁我听到之后，我听到之后呢就好感恩，因为我哋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弟兄姊妹，这个是生命影响生命的意思。所以你自己先要学校耶稣基督谦卑的榜样，学校耶稣基督牺牲的榜样，作仆人的榜样，你先有办法带领别人成为主的门徒。这个是第二方面，使命。第三方面，心法里面给我看到的，就要你再看到主的应许。第三节在这里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这一节呢是很奇怪的经文。我请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在这个时候到底以色列的百姓去得到迦南地没有？得到没有？还未曾，因为他未入去迦南地嘛。但是为什么神在这里说我已经赐给你们了呢？ 呢度用一个 perfect tense 系嘛？已经吓、哦，已经、哦。不过有个条件，咩条件？先答出去先吓，答出去你就攞得到啦。嗱，其实呢句话咧系圣经好常见嘅，系英文的一个名字，系好好嘅嚟个解释，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俾咗你啦，就仲未知咩住啊？你先答出去先系嘛？所以咧神已经俾咗我哋啦。但是你仲要凭信心踏出去攞先有㗎嘛，係咪？就好似今日有人俾咗你一张支票啊，俾咗你一张嘅100万纽币嘅支票㗎嘛。咁你手上攞咗张支票，请问你有冇钱啊？而家100万嘅支票有钱未啊？名义上有钱㗎嘛，100万支票嘛。但问题如果你冇张支票，将张支票攞去银行兑换嘅时候呢，係不过张纸啊，冇用㗎，係咪？一样嘅。上帝的应许都一样，所以上帝给了我们的应许，但你必定要去支取的应许，支取的应许好像这里所说的，神已经告诉他，我已经将家人来赐给你了，但是你要踏出去，你踏出去就拿到。所以当宋尚志博士他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用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你踏到哪里也得到哪里，你踏到哪里也得到哪里，你踏出去越多嘅，你得到越多。嗱，呢个系应许嚟嘅。同样呢、这个应许一样系俾我哋所有嘅中信同嘅弟兄姊妹。神系将应许赐俾我哋，你要得到，你系凭信心嘅行出去。啊，喺度咧，仲有一个另一个应许系咩啊？第五节吓，第五节嗰度话，话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日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嗱，我记得呢句话系神特别对约书亚讲嘅。咁点解神要对约书亚讲呢句话呢？我哋话呢个系对约书亚一个保证啊嘛。点解？因为当约书亚嚟带领百姓要过约旦河，呢个好沉重嘅责任嚟嘅。因为面对嘅前面系一个未知之路。去过河之后呢，要面对呢迦南七族，好犀利㗎，打唔打过人家㗎，人人嚟㗎，唔知道㗎嘛，係咪够唔够打㗎，唔知道嘛，当然会驚啦。仲会驚乜嘢？我又唔係摩西，摩西好犀利㗎嘛，摩西係最伟大嘅神嘅仆人㗎嘛，我又唔係佢，我得唔得㗎，我掂唔掂㗎，咁样好多个怀疑，係咪？但呢度神就俾约书亚好重要嘅应许，我点样同摩西同在，我一样会同你同在。呢个系咩意思啊？重要嘅唔系摩西啦，你冇睇摩西咁犀利啊。重要唔系佢啊，重要系摩西背后嗰位嘅上帝。喺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类似嘅故事，我唔记得你记唔记得？个以利亚同埋以利沙嘅故事啊。当神呼召啦以利亚成为伟大嘅先知，后来最终呢，因为以利亚呢要被神接走啦。升天接走啦。咁以利沙呢要继承以利亚嘅工作嘅时候，嗰时以利亚呢只係为俾咗一件嘅衫俾佢，叫咩得喺天上佢嘅嗰个外婆跌咗落嚟，係咪？咁以利沙就执咗佢嘅衫，乜都冇啦，就走晒啦，伟大嘅仆人完走晒啦。但係当以利沙佢嚟到约旦河边嘅时候呢，佢讲一个非常伟大嘅话，佢点讲呀？佢话耶和华以利亚的神，你在哪里？耶和华以利亚的神，你在哪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以后说，我的师父以利亚走了，没错了，伟大的神的先知走了，没错了，但我相信这位以利亚背后的上帝耶和华，他仍然在这里，所以问他，你在哪里？结果呢，以利沙就拎住佢执到嘅以利亚嗰件外袍，就打约旦河嘅水，叫我约旦河嘅水一样嘅可以喺前面分开。所以以利亚可以做嘅，以利沙一样可以做。呢个一样嘅意思啊。所以到底神同约书亚讲乜嘢啊？摩西可以做嘅，你一样可以做。点解？因为同摩西同在嘅上帝与你同在啊嘛，佢冇离开你噶嘛。所有上帝伟大嘅仆人都会一个一个离开嘅。但是上帝永远不会离开。我想这句话不单止神同约书亚讲的，一样是同你同我讲。所有神过去所使用过的伟大的仆人，无论摩西又好，约书亚又好，以利亚都好，或者是藤近芬牧师都好，这都是上帝用过的伟大的仆人，都会离开。 但是上帝不会离开，因为同我们同在的这位上帝不会离开。所以重要的不是你，重要的是这位的上帝。所以不是你得不得的问题，重要你肯不肯的问题。这个话是谁说的呢？这句话是学员传道会的创办人伯立德博士所说的话。他今天所神所用的不是那些的能的人，有能力的人，神所用的是那些狠的人。你狠，神就可以用你了，不是你有能力啊，不是能力。譬如过去呢，我们过去我们在弟兄教会呢就比较多的年轻人。但其实呢，我们以前在来到传道人之前呢，我在台湾的时候呢，我很少做年轻人的事工。当然有做过很久之前的事，学生时代刚刚毕业的时候就去做过，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我来这里牧会的时候是46岁。之前呢，我们在我们教会呢，牧会主要是带领家庭小组成人的事工，没有做过后生仔的工作。所以刚刚我们来到带领教会的时候呢，咁都是新移民，都是啲嘅年纪比较大啲嘅成年人，所以冇问题嘅。因为我做过家庭小组嘛，所以带领佢哋冇问题。但后嚟嘅时候呢，个移民潮开始改变，我哋要知道好多嘅家庭就回流啦，走咗啦。反而间呢，好多嘅学生，国际学生头先讲过啦，就嚟咗但尼丁。咁呢个时候呢，神就俾我哋感动，我哋要转移我哋侍奉嘅方向，唔系就做家庭，要做学生嘅工作。但嗰时我哋对神话，我哋未曾做过㗎，我哋唔识做㗎，唔知点样做㗎。而且嗰时我年纪都已经46岁啦，你知唔知道我哋同后生仔会有代沟㗎。我已经听讲系六年一个代沟，咁唔知几多个代沟啦。咁点样去做啊咁样。但嗰时因为睇到个需要，神嘅使命好清楚，所以我哋一定要去做。当然啦，一方面呢，我哋请教别人啦嘛。咁我哋嗰时但尼丁呢，除咗我哋嘅一间华人教会之外呢，仲有一个嘅浸信会同埋卫理公会。咁佢哋呢做年轻人工作呢做得唔错㗎。咁嗰时我哋嘅传道人呢就係嗰个嘅关系都几好，有时候一起去祈祷啊，分享啊咁样。咁我哋会请教佢，咁你点样做啊咁样。咁呢浸信会嘅传道人都係好好啦，咁就给我哋俾我哋个建议，佢话你哋先将个团契呢搬返嚟自己屋企啦咁样。先去咁淡水啲你头生啊。搬嚟屋企啦咁样。佢话呢点解呢？因为呢而家嚟嘅啲都系国际留学生啊，佢鍾意有家嘅感觉咁样。咁我哋就听咗佢话啦，咁我哋将我哋教会嘅团契呢搬嚟我屋企，咁就起咗个 sleep out, 俾学生嚟我屋企聚会。咁仲有呢，咁我哋个团契形式系乜嘢咁样。你知道我哋呢就以前呢，无论香港啊台湾，我哋嘅团契都系有第一周系查经周，第二周可能系讲道周，第三周可能游戏周，咩保健练习咁样㗎嘛。但嗰时神俾我哋感动就话，你要查考上帝嘅话，单单炒上嚟话，后来我哋改变形式，我哋每一个礼拜都系查经，个个礼拜都系查经。查经好闷噶、哦，对啲后生仔嚟讲，神就话你就要咁样做，你就系单单查经，咩能够改变人生命嘅只有圣经。所以我哋听从上帝嘅话，后来我哋将嘅团契就变成个个礼拜都系查经班。我哋嗰时人数由二十几个人、三十几个、四十几个。五十几个，欧罗最高纪录呢就差唔多一百人就塞咗去我哋屋企聚会。直到后嚟我哋嘅教会改建啦，先至搬返去我哋教会。其实我哋係唔識做㗎、我个性亦都係好唔係嗰种嘅好活泼嘅嗰种嘅人。但感谢主呀，唔係我会做，而係上帝会做，神会做。所以你唔使驚㗎，唔使驚住我哋得唔得㗎。所以唔係我哋得唔得嘅問題，你相信一位上帝一定係得㗎。所以就係神話俾摩西所講，約書亞所講嘅話。剛當日神點樣同摩西同在，今日我一樣會與你同在。弟兄姊妹，你抓捉住呢個嘅應許，係應許唔單止俾約書亞，一樣係俾你同埋我㗎。所以每一個服侍上帝嘅人一定要記得，當日与呢位呢啲嘅伟大仆人同在嘅上帝，佢仍然喺一度，佢唔会撇下我哋为孤儿嘅。呢个上帝嘅应许。第四方面， 仲会睇到异象，异象第四节，由旷野和黎巴嫩，直到幼法拉底大河，黑人嘅全地，又到大河，喺日落之处，都要作你们的境界。呢度俾约书亚睇到，原来上帝要赐俾佢哋土地系咁广大啊！佢未真正得到，但系神先会睇到。我哋话呢个就系异象，呢、这个就叫异象。异象咧就成为我哋嘅信心和看见，或者我哋嘅追求嘅动力。譬如话当大祭司去创立内地会嘅时候，神咩感动就系话咧啊，佢有一日咧可以差派24位嘅宣教士进入中国。点解24位呢？因为佢睇到当时嘅中国有22个省份啊，系福音未曾入去嘅，所以谂住每个省咧就派2位宣教士，所以总共咧22位啊。咁但系咧仲有一个蒙古加上2位咧，总共24位。所以祈祷当中，求神俾佢哋将来可以成为差会，差派24位嘅宣教士进入中国去传福音。但我哋知道历史话俾我哋听。最后内地会进入中国宣教士不是只有24位，是超过1000位。所以这个就是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异象就成为我们追求的动力，服侍神的动力。所以你看到神告诉约书亚听，你将来得到土地就是这么广大的，大到什么地方呢？北的可以到到幼法拉底河，南的呢可以到旷野，西的呢可以到了大海，大海就是地中海。不过你注意，当你读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好像他从来没得过这么大的土地，这样那是不是上帝应许落空呢？不是啊。为什么他得不到啊？信心停顿嘛。所以最怕就是说，虽然你有现象，但是你的信心停顿，那所以上帝应许就不能够完全的实现。所以信心很重要。有一次我哋有一个顶系开组嘅家庭小组啊，咁有一次人数咧，佢屋企不断嘅增长到差唔多有30个人啊，哇！你塞满晒人啊！咁有一次喺祈祷会嘅时候咧，佢就话啦，佢话啊，我屋企咧小组人数越嚟越多啊，已经塞满到30个人，人唔可以再多啦，再多就坐唔晒啦，所以唔够啦，唔可以再多啦咁样。讲完咗呢句话之后咧，跟住几个礼拜嘅聚会人数咧就嘣，全部跌晒落嚟。所以教会的成长永远都不可以说够，同样我们弟兄姊妹灵命的成长一样不可以说够的。所以约书以赛亚书54章第2节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我们是读好吗？这节经文，请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所坐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决志。所以要不断的扩张，无论今天神给你几多不够的，还要继续向神求，继续向神求，永远不要说我够了，不要说够了。所以当约书亚年老的时候，神仍然对约书亚讲一个很重要的话，你年纪老迈了，但是什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同今日神一样要对我们讲同样的话，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同样保罗都是这样跟我们讲的，在腓立比书3章12到14节，一起来读好吗？请。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求神常常更新我们的意象，有意象不够，就要求神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扩展，好叫我们能够得到神要给我们的未得之地。这是第四方面，看到意象。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到根基，灵命成长的根基，第7节和第8节一起来读好不好？请。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真行我神摩西所吩咐你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所以灵命增长的根基是什么？就是上帝的话。教会增长的根基是什么？一样是上帝的话。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你要持守上帝的话，谨守遵行，不偏左右。这个非常之重要。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指引，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根基。所以最后呢，我做一个的总结和结论。今天我们怎样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深化弟兄姊妹的灵命，就是我们需要每个弟兄姊妹一起看到神国度的需要，看到使命，看到应许，看到异象，还要看到根基。所以之后当教会弟兄姊妹的灵命深化之后，我们先有办法是强化教会，广化宣教。跟住呢，是郑光牧师所讲的话去作为一个结束，这句话很重要的。他说我们先要同主同心，先有办法同主同行，最后才可以同主同工。先跟住同心，跟住是与主同行，再是与主同工。他说有好的信徒才会有好的教会，有好的教会才有好的宣教。所以将这句话呢，是送给中信堂的中弟兄姊妹。愿意神赐福中信堂成为一间健康的教会，一间全福音的教会，一间训练门徒的教会，一间能够深化信徒灵命的教会，更是有差传异象的教会。我在这里祈祷。亲爱的弟兄姊妹，天父，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带领我们中弟兄姊妹来到面前，看到你自己给我们的应许，你给我们的使命，你给我们的异象，求你勤能更新我们，给我们知道看到你国度里面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当然兴起，当然起来一起遵守你的大使命，为主来传福音。求主是帮助我们，就是给我们每个人的心知，我们都愿意成为神国度里面的接棒的人，我们预备好随时接受你所给我们的使命，是遵行的大使命去传福音，将你的福音是广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求你先更新我们的灵命，深化我们的灵命，让我们同主建立一个深厚的关系。求主是祝福赐福中信堂的众弟兄姊妹、众同工，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